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今年的10月9日，多家媒体几乎同步报道了央视著名主持人李思思离职的消息，很快他本人也在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上承认了自己离职的事。他说，难舍最是一别日，思思杨柳谢东风，13载奋斗，感恩所有，弃前路风景目光而行，用文字表达了对央视的感恩与不舍，也承认了自己离开的事实。李思思今年36岁，毕业于北大新闻传播学院。2005年，19岁的他参加挑战主持人节目，曾经一度8期占据擂主地位。2006年再度参加挑战主持人节目，获得第3名。本来他应该是可以很早就进入央视的，但是李思思选择继续在北大攻读研究生，直到2011年，25岁的李思思才开始了在央视的主持工作。李思思在央视工作了13年，主持节目众多，光主持春晚就达到了9次，是央视成就了他。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路灯边，带我去看落日晚霞，还有开满花的田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人群中如此耀眼。飞呀飞呀飞呀飞呀，带你我去看看我的家乡，飞呀飞呀飞呀飞呀，再慢些吧，再让我慢一些长大，呜，就让你指引我前方的路，呜。
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着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歪了街，桌上摆着那张再也回不去的老照片。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路灯边，带我去看落日晚霞，还有开满花的田野。飞呀飞呀飞呀，带你我去看看我的家乡，飞呀飞呀飞呀飞呀，再慢些吧，再让我慢一些长大，呜，就让你指引我前方的路，呜。
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路灯边，带我去看落日晚霞，还有开满花的田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人群中如此耀眼。
李思思离职不久，在央视公布的新的主持名单中，很多人发现除了李思思，刘芳菲也从中文国际频道主持人的名单上面消失了。刘芳菲毕业于吉林大学外语学院，1999年进入辽宁电视台新闻中心工作，后来他通过参加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进入了央视社教中心工作。在央视工作的这些年里啊，刘芳菲主持了探索发现、影视同期声、埃及金字塔考古行动、走进非洲、欢乐中国行动节目，还曾连续三年主持过春节联欢晚会。在李思思官宣离职的十天之后，也就是10月19日，刘芳菲在她的社交平台上也回应了自己离职的事。她说，是的，6月份我已离开共治21年的央视，感谢央视的舞台，感谢观众的厚爱。一直以来，我坚持在新媒体分享传统文化之美，分享旅行中的见闻和自己的人生感悟。未来，我会继续坚持深耕文化领域，继续芳菲的文明之旅，继续坚持我用心做了11年的芳菲绿色手绢计划。 其实早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刘芳菲就以个人名义在某平台开始直播带货了。带货的商品主要以保健品、化妆品、鞋服为主。在她已经结束的几次直播当中啊，最高观看人数达到了50多万。刘芳菲表示，自己开直播呢是希望自己的公益团队能够存活下来。她还说，这个时代工作对于每个年轻人都很重要，能够创造工作岗位、创造税收，能够切实的履行社会责任是很光荣的。而李思思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第一条视频中也曾表示，以一种素面朝天、更接地气的状态来面对大家，用视频日记的形式分享生活方式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当然，他们并不是开启主持人直播带货先河的，早在他们之前，金龟子刘春燕、郎永淳、李小萌、曹颖、张泉灵、杨澜、方琼、周周、金伟等早就已经顶着央视主播的头衔开始相继涉足直播带货的领域了。
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 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最近这几年啊，感觉是央视的多事之秋，一些知名主持人退休的退休，离职的离职。其实除了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位，在10月18日，水均益的女儿水医师也从央视体育频道离职了。那不管他们各自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啊，对于央视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央视名主持人的离职，但其实啊也反映了传统媒体现阶段面临的困境。倪萍曾经说过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说出了央视主持人离职的部分真相。他说，央视女主持人李子萌工作20年，还一直租房子住，如果读错一个字就要被扣200元。随着新媒体的遍地开花且愈演愈烈，作为传统媒体，央视当然也是难免受到冲击和影响的。整体收视率的下跌和广告收入的下降都是会直接影响到员工的福利待遇，而对于主持人来说，收入的大幅减少无疑也是一个离开的重要因素。当然其他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
走着尘埃，想飘在 正常的脚步。如果天能留得住，如果地也能把你挽住，愿意就在这片雨水间常驻。
如果连央视都不香了，那其他电视台的生存状况也可想而知。所以在这个离职大潮当中啊，不仅是我前面说到的央视主持人，其他的像北京卫视的前主持人谭湘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前主持人林佳怡，湖南卫视的前主持人梁田，成都广播电视台前主持人刘洋洋等也在近期相继离职。曾几何时，主持人这个行业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象征着荣耀和荣誉，而主持人的身份更是妥妥的金饭碗。那可现如今啊，金饭碗似乎没有那么香了，金饭碗似乎变成了金跳板。那么究其原因，除了我前面提到的收入问题，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也值得关注。
锦绣河山，人的八千一路银河月，男子汉都往前站。我们翻过了山山和五岳，也依然要往前看。我们走遍了五湖四海，从来不言苦和难。不管披星戴月再好，和尚常与我作伴。到最高点，只可折出离喜马拉雅颠。到最终点，下大雪，大雪飘在了漠河边。到最西边，一浪烟，风在喀什转个圈。到最南边，碧海天，龙腾出海浪滔天。
挥毫提笔画我山河，剑锋前人画着巍峨，滔滔江水走笔龙蛇，我丹青赋予画我中国。
让我心中装秦汉，梦回大唐画牡丹，丁勾点花未抹淡，我勾勒出壮丽河山。峨眉山、昆仑山，英雄论剑在华山，长白山、太行山，太上端沧海任我观。松花江上珠江黑，鄱阳洞庭太湖黑，鸭绿江浦最高位，河门海聚石狮碑。长江走到长江尾，兄弟共饮长江水，黄河南到黄河北，华夏儿女那么美。想飞回草原，在那月光下面弹琴，身藏于大漠东荒五洞我的心灵，盘膝在云南大理最神秘的山林。你看那凤凰终将飞出一个传奇，
挥毫提笔画我山河，剑锋前人画着巍峨，滔滔江水走笔龙蛇，我丹青赋予画我中国。
唐寅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遮蔽天地间。打开一股山河土，唐祖宗祖来来来，打开一股山河土，千年苗彩阿姨说。打开一股山河土，兄弟姐妹挑起，打开一股山河土，百鸟嘲讽龙卷山。万河千年连一串又一串，天河星奔船无间，一万又一万，轮回风雾充满高峰可盼。莫把碧汉任我锦绣河山，天去高点，
天去高点，努力心马拉雅颠。
最终点，
下大雪，大雪飘在漠河边。
最西边，
一浪烟，风在喀什转个圈。
最南边，
那首先啊，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媒体业态的变化。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之一，承担着传播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使命。然而在新媒体崛起，娱乐产业百花齐放的今天，电视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那首先啊，在新闻的制作和传播模式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央视作为一个大 IP 依然能够在融媒体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的影响力和作用在慢慢的变弱减小。其实不管是央视或者是其他地方台，一直以来都在推进媒体融合和改革创新，但这个速度和尺度总体来说是比较慢和小的。所以作为传统媒体中坚力量主持人，难免未雨绸缪的去寻找个人发展的新天地。 今年五月，从成都广播电视台辞职的主持人刘洋洋曾说道，电视台在十多年前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现在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个铁饭碗。作为主持人，我一直对这份工作保持着热爱，就算工资低，节目量少，也不足以让我放弃。直到这两年，节目一个个关停，到2023年，几乎没有节目可做，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另外，随着科技高速发展而产生的虚拟主播、ChatGPT 等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也在冲击着传统媒体从业者的生存环境。主持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除了可能收入问题外，还常常会面临着高压的工作状态。同时，由于管理体制的限制和束缚，也使得他们在自由度上相对缺失。2018年，从浙江广电辞职的主持人徐侃曾在社交平台上讲述，工作十年来，他的基本工资上涨了1160元，最高峰的时候加上提成和各种补贴的总月薪为10530元。当然，外界很多人都认为主持人这个岗位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工资奖金，而在于可以利用平台带来的知名度挣外快。徐侃却表示，由于台里的工作强度较大，对于兼职的管控较严，外快 几乎没有机会。同样作为主持人的刘天一在官宣离职的视频里说道，仿佛我只要不喊停就能一直维持这种看起来的光鲜亦或顺利，可是我好像很久没有为一个节目一个任务而感到紧张兴奋，工作好像真的变成了工作而已。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除了以上的原因外，媒体从业者们的心态也在发生转变当中，纷纷寻求更优解和多元的价值观。最近这些年啊，观众的口味和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就要求媒体需要不断的创新内容、创新形式，由此也培养和锻炼了不少优秀的自媒体人。虽然网红、电商的定位听起来没有主持人那样的高大上，但是当收视率下跌、节目停播，遇上电商崛起、网红经济，从业者带着在原有的大平台累积的经验、资源和名气，寻求更优解，也在情理之中。刘建宏就曾经在一次直播中说到，自己不后悔离开央视，当时自己在体育频道事业做得很好的，但是他发现新媒体时代到来了，他希望尝试新事物。他也不后悔进贾跃亭的乐视，因为那些年他和乐视的大佬们一起开会，学到了很多。而现在的刘建宏除了直播外，他成立公司发展体育人工智能直播系统，非常先进，而且业务都拓展到海外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啊，媒体行业是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影响比较大的行业之一，这就要求已经和即将准备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们做好各种准备，随时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2022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刚在致学生的毕业赠言中提到，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在于能够面对不确定性，努力的追寻和探索确定性，并面对人类的有限性，不断的超越自己。2023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普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中提到，时代巨流千帆竞渡，大数据、云计算、元宇宙、人工智能、传播技术、快进键时刻牵动着键盘下的神经，更加考验传媒人的定力和能力。在万物皆可媒的全媒体时代，更加需要我们传媒人的守望和举托，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打捞确定性，呈现确定性，传播确定性，成就确定的自己。
借天使的翅膀，抓住云端的彩虹，总在将要触碰时消散，错觉的地久天长，其实是一无所有。童话说雨后会有一道彩虹，
不曾说过他也会转身成空，想要把绚烂紧紧握在手中，忽然发现你已不见。
过去，人们对职业的需求大部分都是停留在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上。只要是稳定的，哪怕感到压力重重或者是不满意，也会想着法子扛过去。所以，对于能进入央视这样的传统媒体，人们普遍都是认为拿到了一个稳定的铁饭碗，甚至是金饭碗的。而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铁饭碗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终极目标。追求自己的职业梦想和人生的价值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加倾向于追求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每个人的职业追求和价值观都是不同的，再也不会有人觉得在一个职业上干一辈子是理所当然的事。主持人们的离职潮并不是对于铁饭碗的不屑一顾，而是对于自己职业生涯的重新规划和思考，他们是在追逐自己的职业梦想和价值观，而生命本质上不就是一个不断体验、不断尝试的过程吗？
像是为分享到爆肚滋味，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眼影闪得更艳美。
个世界咁大，估唔到咁都撞到。
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微笑请默互望，笑比哭更可悲。就算怎开心皱着眉，尽管紧紧抱得稳你，两臂 却分得开我共你。无言的真真真沉沉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随我以爱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这就是谈情客气得吓着我，除了近来繁忙，我所知有几多。若要哭不哭诉为何，大家争吵斗嘴好过，胜过笑不出声抱着我。无言的真真真沉沉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随我以爱在你心，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这么寂寞的恋爱算什么？用你指尖缠我，用热吻吐。沉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随我以爱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
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快速的更新迭代，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从留住人才或者是长远的发展来考虑，变革是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的事。好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京津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